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学习教导的主题，是在主手中的人生。在主手中的人生，我们就读半节圣经，诗篇31篇1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1、2、7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，这里的你就是指责我们的神啊，我们的主，住在宝座上的主。我终身的事在主手中。我们知道，一个婴孩他过马路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父母能够牵着他的手，不然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婴孩没有防范和安全意识，他不分红灯绿灯，有可能在一个车流非常快的公路上，他看到红灯他还会径直走过去，这个时候就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就需要父母在牵着他的手，他才能够安全的过马路。我们人生也是一样，在慈爱的天父眼中，无论你是年长的是年幼的，按属灵来讲，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一个婴孩，都是 baby。 那么我们一生呢，需要父神来牵着我们的手，不然的话我们人生真的是危机四伏，或者说我们像一个婴孩在一个漫漫的大都市里边，就会迷失了方向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那么如果有主来握着我们的手，我们就不会跌倒，如果有主牵引我们的手，我们就不会迷路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一生在主的手中，这个人生是多么的有福。诗篇31篇是诗人大卫写的，大卫的一生是在主手中的一生。诗篇31篇应该是写于他逃难时期，就是他还是在被扫罗追杀，在旷野，在山洞，居无定所，在这个时期当中，他写到诗篇上31篇，讲到他坚持在各种的困难环境当中，主的手怎么拯救他、保守他、引导他。感谢神。我就记得这半卷圣经跟您姊妹讲的3个方面。第一，我们讲到我终身的大事在主手中；第二呢，我终身的遭遇在主手中；第三，讲到我终身的时间在主手中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，终身的大事在主手中。既然我们说在主手中，我们先要认识主的手。主的手是怎样子一双手呢？第一，它是全能的手。8篇3节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整个天上的这么多的银河系、太阳系、日月星辰，都是神的手所陈设的，就好像我小孩子在那里摆那个玩具一样，一个一个把它摆起来。以赛亚书40章12节，神呢，用手心量珠水，用手扶口量苍天，你看这艘手有多大？他的手心一量啊，可以把太平洋、大西洋的水能够量一下，水位都定好。你如果去过海岛的话，我们觉得很稀奇。我去过很多的海岛，我经常担心这个水会不会上涨到一个地方，把海岛的人都给淹掉。但是就是这么奇妙，水无论是潮涨潮涨潮落，不会伤及岛上人的生命。为什么手心，神的手心把这个珠水量过了，它只能到这个地方为止，不能涨到一个地步。而且呢，神用手扶口量苍天，就是说星球之间的距离神的手量好了。如果你记性好的话，记得上一次我们来我们当中的那个太空博士牧师讲到，他说太阳与地球的距离如果远10%，整个世界上所有的水都会变成冰块。水乃生命之源，那我们每个人都好像生活在北极。如果太阳与地球的距离近10%，所有的水都会被蒸发，那人类世界上就水变成水蒸气就蒸发了，我们就没有水了，人怎么？而太阳与地球的距离，月亮与地球的距离，都是神的手扶口把它量好的。神的手一量，就把太阳和地球的距离量好了。 这张手多么伟大。所以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，主说，我的父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他的手中夺去他的儿女。这双手就是剑指一双全能的手。神的手不仅是全能的手，也是全爱的手。一个人可以很有爱，很有能力，但是如果他没有爱心的话，与你我没有益处。他是亿万富翁，但是如果他没有爱心，不愿意从事慈善的话，他的亿万资产与穷人是没有益处的。所以说不仅要有能力，而且还需要有爱心。马可福音第一章，主耶稣碰到一个麻风病人，他来到主面前说，主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圣经记载说，主耶稣就伸手摸他，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大麻风就洁净了。这里有个动作，是主的手伸过去摸大麻风的病人。我们知道大麻风是个传染病，而且是个不治之症，如果你一摸它就会被传染，甚至会给自己带来死亡。但是主耶稣既有能力又有爱心，去摸大麻风病人的手，那个手都是溃烂流脓的，主耶稣摸它，这个动作是什么？是个慈爱的动作。主不仅爱一个罪人，从不相识的一个罪人，主竟然爱到一个地步能爱他的仇敌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是讲到主耶稣被卖的晚经，那个犹大就是带着兵丁来捉拿主耶稣，当中有个人是大祭司的仆人叫马勒古，他是拿着刀来捉拿主耶稣的，可以说是主的仇敌。这个时候主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彼得，就手持刀路就把那个人的耳朵给砍掉了。这个时候主是这样子反应的，主先责备门徒都收刀入鞘吧，因为反动刀的被死在刀下，然后主在那里行了个神迹，用手把那个人的耳朵一摸就把他给医好了。换作是你跟我，我们会幸灾乐祸，谁叫你来抓我，现在一只耳朵让你以后出去见不得人。但是主能够医治他仇敌的耳朵，这双手就是剑指一双充满爱的手，钉痕的手。所以全能的神，全爱的神，全能的手，全爱的手，这一双手，如果你把自己一生交在他的手中，你是何等的稳妥。我们的神不仅全能全爱，他也是独一全智的，他是比我们更有智慧。所以我们要将人生的主权交在主的手中。终身的大事，我们人生会碰到许多的选择，有学业的，有事业的，有婚姻的，有购房的，有移民的，很多的事情。那么你怎样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正确的抉择呢？是的，我们人生要努力，但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。一个人很努力很奋斗，如果他选择错了，往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去走，只能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远。所以如果你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口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你人生将事半功倍，你就是一个有价值成功的人生。那么我们自己选择常常会后悔的，我们今天做的决定明天就后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目光短浅，我们智慧有限。但是呢，神是能够预知未来，神是智慧的神。我们要将人生的主权交在主的手里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放心，我们觉得自己比神更有智慧更有本事。所以这次在西洋特会的时候，那天是王国兴老弟兄讲道，我看他人九十几岁住在那里，我就有个担心，这是不是又是最后一次现场听见咱那种讲道。我就在主面前有个默默的祷告，我说，主啊，能否今天有一句话为着我。所以每个弟兄姊妹，我们参加信息聚会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今天是不是有一句话是为着我个人的，是为了我的需要。果然听见那种讲的时候，有一句话特别抓住我的心，你在那种讲，他说，一个自以为有本事的人 是不会放心将人生的主权交在别人手里的，他总是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如果我们不将人生的主权交在主的手里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属灵的道路上走的正直。你会走很多的弯路，你在那里绕了一圈，结果回来的时候你为自己虚度的年华而后悔。弟兄姊妹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行走正路，在道路才能走的正直，以致你一生到晚年的时候你悔过一生无怨无悔呢？唯有一个秘诀，将主权交在主的手中。今天很多基督徒所信的主只是你的救主，而不是你的主人。很多时候我们把主当救主，有需要的时候主啊你救我，但是你是不是把主当主人，让主在凡事上做主，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呢？使徒保罗他就是个让主做主的人。罗马书十四章说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他的一生就是为主而活，他的祷告是主啊我当做什么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既然认识这位神是独一全智全能全爱的神，我们要把人生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。刚才我们提到所终身的事，这些圣经对我帮助很大。我最开始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啊，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，第一次读到的圣经，我就在主面前一个祷告，主啊我的终身大事就是婚姻交在你的手里。弟兄姊妹，古代说父母包办，媒妁之言嘛，父母之命。现在的年轻人说提倡自由恋爱，你说我的婚姻我做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最稳妥的方法是你的婚姻神做主。那有的弟兄姊妹已经过了婚姻这，你子女的婚姻也是让神做主，不是你睁开眼睛在选的在挑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选择的，父母为我们做决定的，别人为我们介绍的，到最后都会后悔。但是如果是神为你选择呢，难道神会错吗？就算你以后在婚姻上碰到两个人性格上的摩擦，甚至碰到贫穷，甚至对方生病，甚至结了婚不会生育，你都会感恩，为什么这是神为你选择的，神不会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一生的主权要交在主的手里，终身大事莫过于婚姻。世人怎么讲的，男怕入出寒，女怕嫁出郎。很多人嫁出了人最后一辈子后悔，以致有的人结婚二十年他会说，我当初瞎了眼怎么会嫁给你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会为自己的选择而懊悔，但是感谢神，从婚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原则，最美满的婚姻就是以撒跟利百加的婚姻。那么以撒跟利百加的婚姻是在哪里选择的呢？亚伯拉罕委托他的老仆人，是个尽情的老仆人，他就是祷告，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求你给我通达的道路。最后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跟利百加是在井旁相遇的。所以以撒的一生特点是四口井，井在圣经里是什么？是代表深处的生活。我们白天是看不到星星的，为什么？其实不是星星不在，星星还在，不过是被太阳光所遮盖了，太阳光线太厉了，所以我们只看到太阳，看不到星星。但是有人说啊，如果你到一个很深很深的井底，在白天往天空看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星星。我没有试过，我是听人这么讲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如果你到了一个属灵的深处的话，你再仰望星空的时候，你会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婚姻的原则，以撒跟利百加的原则，就是在井口相遇，在婚姻上寻求神的旨意，让神来为你做主。所以主权交给主。我的姊妹有的时候会问我，你娶了我是不是后悔？我的回答是什么？我说因为是天父为我安排的，难道天父会错吗？不会后悔。为什么？神为我们选择的无怨无悔。 第三，我们要学习放手，人放手，人放手，主接手。你会发现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生活都是快节奏的。听说以后还要造那个光速的飞机，音速的飞机，以后我们从纽约到北京上海可能三个小时就到了，高铁啊，所有的都在提速，因为快节奏的生活导致人的神经很紧张，人压力很大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焦虑当中，没有喜乐。你会发现这是人的通病，因为焦虑的缘故，很多人晚上失眠，有的人得了胃病，有的人得了心脏病，甚至抑郁症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很多的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，你肯定活得很累。有位姊妹叫彭猛慧姊妹，她是西雅图人，但是她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十二岁的时候，季志文牧师在那里讲到的时候，他讲到中国福音合唱的需要，说你们当中谁愿意为着主，为着福音到中国去？那个时候他在现场就举手，主就悦纳一个十二岁小女孩的心愿。后来他就真的装备自己啊，就到中国去了。1948年到了中国上海，因为国共交战政权更替的时候，他后来辗转由上海到香港，再到台湾。1951年到了台湾，到现在还活着，2017年66年。所以他说自己是比台湾人更台湾人的台湾人啊。66年一个甲子的年龄奉献给中国的福音工作，他在那里建立空中英语教室，在那里创立听运这个诗班，又在那里建立救世传播协会，带领许多的学生认识耶稣。现在很多他的学生已经是传道人，是牧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把一生奉献。有人见到他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印象，他是充满爱心，而且呢充满喜乐，他非常的喜乐，你一听到完就是他笑嘻嘻笑嘻嘻。后来有人就问他，他说你喜乐的秘诀是什么？他的回答说，你要把诗说。他的回答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当人把自己放下，交在神手中，你就被经历真正的喜乐。我再说一次，当你把自己放下，交在神手中，你就被经历真正的喜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不喜乐，是因为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抓在手里，健康、财产、事业、儿女、前途，所有的事，包括我们属灵的侍奉，你把它抓在手里，所以你活得很累。当你懂得放手的时候，交在神的手里，神一接手，你就会活得喜乐，包括你的经济重担也是一样。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应当一有挂虑，只在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被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这就是喜乐的秘诀。这是第一点，终身的大事要交在主的手中。第二，终身的遭遇在主手中。这是吕正中一本，有个神的仆人名字叫吕正中，他精通希腊文，所以他就根据希腊文来翻译了新旧约圣经，所以他的翻译是非常靠近希腊原文的，旧约是希伯来文，新约是希腊文。他在翻译诗篇31篇的时候，他是这么翻的，他说，我一生的遭遇都在你手中。终身的大事有很多事情是你自己去选择的，你去努力得到的，但是遭遇呢，往往有的时候是被动的，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你不愿意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但是这事情就发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能力控制一切事情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所以很多的遭遇会发生在你身上，无论是正面的，无论是负面的。那么人生所有的遭遇也都在主的手中。然后一个不信神的人呢，他们相信命运，哎呀，这是命中注定的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是吧？所以很多人就相信命理，许多人去看相、看手相、看脸相。 那么看手相的人会告诉你说，这里有几条线，一条是代表你的情感，一条代表你的寿命，一条代表你的财运。主生意的时候财运，当官的时候官运啊，他们在那里啊就相信这些东西。台湾也好，香港也好，中国大陆也好，很相信这个。很多人在办公室里边，他绑的摆的办公桌啊，方向都是有讲究的。他住的房子，包括他买的墓地，都有风水讲究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是真的吗？可信吗？我们都知道都是迷信。我给你讲一个事情，这人是水呢，黄兴国，前天津市代理书记、市长，现在已经被双开了。因为有很多政治问题、腐败问题，那么他被这个是中央电视拍的一个政治巡视，就是纪委拍的巡视丽景四级纪录片，我把它截图下来了。他这个不仅有政治问题啊，他还相信风水，就是说天津市委办公室啊，本来有四个门的，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都开着的，结果那个风水老师说不行啊。你这四个门都开了就漏气了，这个不聚气啊，你要漏气你怎么往上爬，你没力了嘛。所以呢就叫他说你要把西门给分掉啊，结果他就把这个西北门啊就这样子给他分掉了。有市委书记哦，受过高等教育的。还有这个有讲究的，就是天津迎宾馆门前的一块景观石，原来不是这样子的，原来是好像一个山峰一样上去的。这个风水老师对他讲啊，他说这个不行啊，太锋利了，锋芒毕露，这个是凶相啊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搞一个圆滑一点的，这个光场要圆滑才能往上爬，所以就换了这样子一块石头，但到最后还是被双开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迷信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不仅世人这样，连基督徒也相信这些。当然，有个人有的可能是挂名的基督徒，有的是幼稚的基督徒。我曾经的房东，他是东北人，很豪爽的，我们相处得很好，他人是没话说的，他也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很幼稚。有一天啊，他对我讲的，林先生啊，我这个房子准备卖掉了，你是不是可以找个新的地方啊？所以我现在搬新地方，他也卖掉了。我说你房子好好的，为什么卖啊？你看他怎么讲啊，他的房子是东西朝向的啊，去过我原来房子的你怎么知道东西朝向的，我这边是靠东南，他的主卧是靠西北的。所以他说我听那些懂风水的朋友跟我讲啊，我这个房子风水不行啊，阳光不充足，阴气太重啊。所以呢他说我这个房子租在我里面，东南方向阳光比较充足的叫猛虎。那所以说你住我这里啊，生了两个女儿，你福气带走了。我呢自己又生病，生意又不顺，所以说我这个房子要卖掉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是个基督徒哦，也是去聚会的，但是他相信这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个认识神也是认识圣经的人，你会发现这些都是迷信，是不可信不可取的，也是跟偶像有关系的。那么回顾基督徒的一生遭遇，我们本着圣经来看，都是怎样子发生的呢？有一句话叫做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无风不起浪嘛，有的是有风才有浪。我想记得圣经里的三个风来讲到我们人生遭遇的三个源头。第一是马太福音14:22-33，那个时候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叫5000人吃饱，然后门徒要高他住碗的时候，主耶稣上场祷告了，叫门徒说你们先渡到那边去，结果门徒在海上的时候结果碰到风浪，摇橹甚苦，摇了很久，主耶稣就在四更天的时候在水面上行走靠近他们。那个时候彼得一看到是主就说，主啊，我可不可以走到你那里啊？主耶稣你来吧，彼得就在海面上行走。哎呀，彼得真有信心啊，他海面上行走，哪里知道风浪一来的时候，只看到风浪看不清楚，主下去了，风浪上来了，他就害怕了，他说主啊救我，沉下去了。主耶稣就伸手拉他到了船上，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惧怕呢？结果主一上船，风浪就平静了，在船上的都敬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那么这个风浪的背后是谁做的呢？是神做的。神为什么要叫这个风浪临到？ 要适应门徒的信心，借着风雨产出信心。而彼得经历这一次在海面上的行走蒙主的拯救，他能够信心能够增长，这把门徒也能够对主有更深的认识，认识主真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个风浪的背后啊，那是神爱的试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人生也是一样，经常会碰到一些事情，但是很多的事情发生是因为神爱的安排。那么神这种安排有什么目的呢？最少有两个目的。第一，叫我们更深的认识神。以弗所第一章十七节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就深深的认识耶稣。今天我们说认识主吗？认识了，我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得救了。那么请我们真认识主吗？有的时候似曾相识，又好像不认识。所以经历每一个环境，在环境中我们有学习更深的认识主，像这些门徒一样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。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也好，你听别人讲道也好，这些都是客观的知识。那么怎样子能够成为我们在主观里的经历呢？举个例子，一个读化学课程的人，他上高中的时候或者大学的时候，老师会告诉他有个东西叫氢气，一个东西叫氧气。氢是自然的，氧是助燃的，那么这两个东西都是容易燃烧的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话，是变成水，叫氢加氧等于水嘛，而水能够灭火的。好，你在课堂上学到了这样的客观知识，但是你懂了吗？懂了。但是你真懂了吗？好像又不懂。等到哪一天，这个化学老师把这帮学生带到这个实验室里边，把氢和氧用放在一个水管，放在一个管子里，真放在一起 一融合的时候，水就出来了。这个时候他们就经历到了，哦，这原来真是如此啊！这是什么客观的知识，课堂上的，在实验室里边就变成了主观的经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你在那听到的，好像课堂来听到的，我们在圣经上读到的啊，都是客观的知识。所以有的时候神就安排一些环境让我们学习，主观的经历到神是这样子一位神。感谢神，门徒们经历信心的试炼，对主有更深认识。好，请原谅我，我讲一个小小的见证。七八年前啊，我在温州地区受约到温州一个县叫苍南县去传福音，他那里有四五个教会联合举行的一个福音布道会，聚会的人有差不多1000人左右。那弟兄姊妹啊，听我讲到都会知道，我讲到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比较激情，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，我的声音也好，我的吐露也好，比现在可能是超过2-3倍，全程都是汗。所以那一天晚上大约6点钟，我准备出发自己吃饭，我妈妈蒸了一条鱼啊，这个鱼啊，平时我吃也小心的，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吃着吃不小一吞的时候，那个刺啊就卡在喉咙，鱼刺就卡在喉咙。现在6点钟呢，马上要出去讲道了，那么如鲠在喉啊，喉咙有根刺，那你怎么讲呢？这个就很大的影响。结果我妈妈说，那你那个放吃大口一点就把它吞下去了。结果我怎么大口吃也不行，那妈妈说喝水吧，我喝了好几瓶水也喝不下去。那么没办法，那么说那你咳啊，我后来在那咳了20来分钟，痰也咳干了，饮料都咳出来了，那就是咳不出来，他就插在那里，怎么办呢？我就打电话给一个耳鼻口科的一个医生啊，他也是弟兄，打过去他下班了，我打他个人手机，他说见子吧，他说你今天再试试看，如果过了晚上还不行，那明天上班的时候你过来，我用茄子把它给夹出来。我心里想，明天晚上要传福音来不及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到主面前祷告，我就跪下来祷告，我就为了我自己的这个刺卡在喉咙祷告啊。我说主啊，我今天是奉你的名去传福音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刺会卡在这里。如果是仇敌要拦阻的话，求你把这个刺拿去，或者你要试验我信心的话，你听我祷告，使我晚上没有这个刺的拦阻。我就这么简单祷告，奉主的名就结束了。祷告完过后呢，刺还在，结果我就凭信心拿包就开车走了。从我家里出去到聚会处开车高速上大概是30到40分钟，到了聚会处7点多一点，我就在那个工人休息室里面休息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当那个姊妹他们泡茶过来说：“哦，弟兄来了，先喝杯茶。”我在喝茶的时候，我才感觉到，哎，一吞下去，我的事不在了。什么时候不在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是在路上的时候丢了呢，还是喝水之前它自然就消失了。就坚持祷告，主就把你的事给拿走了。这是主的手在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神。所以我那天讲到啊，就更有信心。时间过了1年半左右，我又到昌南附近龙岗，有个年长的姊妹去世了，我们就在那里有个露天的追思福音布道会。我传完福音给我下来，我一坐下来就有一个弟兄来找我，他是一个民营企业家。他一过来的时候啊，有负责弟兄说：“弟兄啊，林弟兄啊，有位弟兄来找你。”哦，我说：“弟兄你好，你看那弟兄跟我一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”他：“弟兄啊，我找你已经找了1年半了。”我吓一跳，我什么事情得罪他？他找我这么久啊，今天可能就下不了台了。哪里知道不是什么坏事，是件好事。他说：“你还记得在1年多前你在某某地方传福音吗？”哦，我说大概有印象。他说：“我就是我那天治好了的那一次传福音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是在那一次的福音聚会里听你福音得救的。”哦，你找我是这个事，我还以为什么事，吓我一跳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我很感恩。你会发现说，在这些小小的经历当中，你会对神有更深的认识，甚至这么奇妙听你的祷告。而且在那一世经历这样的事情，你传福音更加有信心，更加有能力的时候，有人会因你得救。所以那一天散会过后，我从那个追思聚会散会的回家的路上，在高速上一路开车一路唱诗歌唱到家，特别的喜乐，真的是在地犹如在天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神安排环境让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对神有更深的认识。第二方面呢，神安排环境有个目的，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罗马书第8章28到23节讲到神有一个永恒的旨意，或者说终极的目标。他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的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定下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得许多弟兄中主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，就召他们来说，召了称他们为义，是我称为义的人，要叫他们得荣耀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把我们这帮人从七万人中呼召出来，什么因信诚义，还有活出成圣的生活，甚至要因信得荣耀。什么是荣耀啊？当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当基督从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，活出基督的荣美的时候，这叫做荣耀。所以神有的时候安排环境来试炼我们，就好像诗篇给我们看到的，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像熬炼银子一样。这是诗篇第66篇第10节。神在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像熬炼银子一样。我们这银子啊，在那个山上银矿里面开采出来的时候，它还是有很多的银渣的，有那些矿石啊。那这怎么办呢？需要在炉里边。所以我们说炉为炼银，鼎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嘛。在炉里边高温在那里烧，在熬炼，最后呢把渣子都除去，纯银就出来了。这个银渣代表的是我们在亚当里天然的败坏的性情，你的肉体、血气、骄傲、自私、狭窄，这些悲情下边，这些都是亚当里的败坏。 所以神安排环境要把这些除去，纯年就出来了。年在圣经里边特别是代表基督的救赎，也就是说基督的荣美，他的谦卑仁爱，他的宽宏，他的圣洁，基督的所有美丽就从你身上彰显出来。这就是神安排环境试炼我的目的。那么这个年，这个炉啊，火在烧的时候熬这个年子，什么时候才算完成呢？有位宣教士到了印度，结果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另年的一个年匠啊，在那里烧这个银子，用那个炉啊来烧这个银汤。宣教士就请教他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请问什么时候你会满意呢？”这个师父回答说：“当我的灵照在这个银汤里边，它能够仿照出我的形象，我就满意了。”哦，宣教士就得到一个启示。今天神安排一个环境也是一样，什么时候神才心满意足啊？当我们被试验从我们身上仿造出基督的荣美的时候，神说心满意足了。这叫做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所有的环境发生效用，要叫我们得益处，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彭猛会怎么样，他有句话我很喜欢。我们知道 Facebook 叫做扎克伯格的现在的网络交际平台很有名的嘛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 We are God's Facebook to the world。 彭文会讲我们是神对着世界的脸书，当你在世人面前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神的脸书？你是不是彰显神的荣美？所以这就是神安排环境要试验我们的原因。感谢神，熬炼啊，应这个火在那里，这神啊，你曾熬炼我们，像熬炼银子一样。什么叫熬炼啊？熬就是煎熬啊，把你看放在一个火上去烤，你想想看痛不痛？这肯定是不舒服的嘛。所以很多的环境临到我们，可能会叫你受伤，可能会叫你难过，让你感觉到不舒服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要把你的泥渣除去。所以诗篇上是一篇是大卫写的，大卫也有的时候他真的像一个银子在银坛里被熬炼一样，他要遭遇一些不公平的待遇。你看他因为打死哥利亚，可以说是民族英雄，但是呢他却因此遭受扫罗王的嫉妒，嫉行妒能嘛，结果就被追赶，天天在那里逃难。他用200非利士人的羊皮聘得扫罗的女儿米甲归自己为妻，但是因为这个大卫的，因为扫罗的追杀，是岳父啊，是自己的，按照这个啊民族关系来说是兄弟嘛，都是希伯来人，按照亲戚关系来说是岳父啊，父亲嘛，按照君臣关系来说他是君王，大卫是亲夫长啊，你想想看，就是这样子一个人，最亲最爱的人在追杀自己。大卫逃难的时候，米甲贪享王宫的安逸，不愿意与大卫一同逃难，最后米甲改嫁给破铁啊，就是说老婆都改嫁了。那么米甲是大卫的可以说是初恋情人啊，他是第一个老妻子。你想想大卫的身心是何等的受伤，父亲岳父不要我，然后呢我的妻子背叛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的事我们也是一样，你会感觉在生活中遭遇一些不公平的待遇，特别是华人在美国。当然美国是反对种族歧视的，人人平等，但是你会发现，如果你现在是这个白人企业里边，如果你是一个黄色肤种的，有可能在与白人当中同样的机遇会白人优先，你会感觉到有遭受不公平的待遇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你的研究成果反而会被白人的老板去窃取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你是怎么反应？你好像银子在银汤里边被熬炼一样，你觉得很煎熬。弟兄姊妹，感谢神，神就是要把你的银渣除去，让基督从你身上活出来。那如果是神安排这些环境来试验我们，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？大卫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说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如果我们一生的遭遇是出于神的，我是默然不语，心存感恩去接受。弟兄姊妹，你想一下，今天神是借着扫罗来修理大卫，你是愿意去修理别人呢，还是愿意被别人修理？按照我们肉体的喜好，总是喜欢去修理别人，今天修理这个，明天开除那个。但是呢，真正属灵的人会发现，今天神不是苦待大卫，神是恩待大卫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扫罗这不是神手中的工具，像这个锤子凿子一样，大卫才是神手中的艺术品，就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一样。现在这个大理石要在大师手中成为一个杰作，意大利的镇国之宝。我去过佛罗伦萨，那里有个这个米开朗基罗广场，就是大卫的像。那么现在要把这个大理石雕刻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品，需要什么？需要锤子啊，需要凿子在那凿你，雕刻你，一锤一锤的敲你，你会感觉到痛，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其实神是用扫罗像锤子凿子一样来雕刻大卫，为要使大卫成为神手中的杰作。所以今天你感觉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你感觉到有人在伤害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埋怨人，因为他们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。你知道一切都是从神的手中接受的，你就会心存感恩，像大卫也说，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这是第一，神爱的适应。马太福音八章有个风暴呢，就是主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，后来门徒跟他一起上船，主耶稣在船尾不睡着了吗？后来风浪很大，甚至船被风浪淹盖，连彼得他们都说，夫子啊，我们上面的必死无疑，好像觉得，可见那个风浪很大。这个风浪在希腊原文里是海底地震加上海啸，就像现在的那个德州的飓风一样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祷告，那么主耶稣醒来的时候说，斥责风和浪，风浪就平静。为什么圣经用斥责这两个字？斥责的对象必须是要有人格的，我不能对一个凳子斥责他说你离开一点，凳子没有人格的，风浪也是没有人格，不会听话的。主耶稣斥责风浪，风浪平静，实际上是斥责风浪背后的魔鬼。为什么？主耶稣一过去，那里是格拉森，格拉森有一个人被群鬼扶着，主耶稣过去的时候，这群鬼要被赶到猪群里面去，所以他们想等主耶稣没有过来的时候把他淹没在这个大海里边。所以这个风浪的背后是撒旦的攻击。那么对于这个我们是这样子的呢，基督的态度是斥责风浪，也就是抵挡魔鬼。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说，你们务要顺服神，你们要顺服神，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所以基督徒有一些环境，如果是撒旦来攻击你，我们的态度是，我对撒旦总是说不。和圣文教师写过一首诗歌，我对撒旦总是说不，我对父神就说是。就他发烧三天三夜了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他就祷告神，主啊，为什么会发烧？后来主给他一个启示，这时候我没有叫你病，是撒旦攻击你。所以他就起来啊，他如果是撒旦叫我病，我就不让他病。他就奉耶稣的名宣告撒旦的失败，写了这首诗歌，我对父神总是说是，我对撒旦总是说不。希望诗歌出来一身汗出了口，身体就完全恢复健康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第二方面，有的时候风浪的背后是撒旦的攻击，特别是什么？哈利忽然起了风暴，忽然是突然而来的，明明说你已经要讲到的，突然之间来了一个风暴，你一病不起，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撒旦的攻击，我们要凭信心去抵挡。第三是人为的因素。约拿说也有个风浪，就是约拿逃避神，神说你往尼尼微去，他说我不去，他就逃避神往他是去，他是就今天西班牙，神叫他往东他偏偏往西， 结果呢，他跑到你这个，他是去的这个船在海上的时候，就遭遇一个大风浪。后来他们就在研究这个风浪是因水的缘故，抽出来的是约拿。他们就问约拿为什么会这样，约拿说，我敬畏耶和华我的神，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，但我这次遭遇风浪是因为我逃避神，听不听神的话，但你们把我抬起来扔进这个大海里，风浪就平了。那些人吓都吓死了，你这个神这么伟大，我敢扔吗？扔了你神如果管教我们，审判我们怎么办？所以他们拼命在摇橹，把船上所有的东西都扔光了，为了让船轻一点，还是没办法。到最后啊，他们恐惧战兢的，只能把约拿抬起来扔在水里。约拿一进水，风平浪静。结果神预备一条大鱼把它吞进去，三天三夜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到尼尼微为主传福音。结果尼尼微全程得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遭遇风浪是什么？人为的因素。你违背神的旨意，逃避神的使命，结果你人生中就会碰到一些风浪。好叫我们能够悔改，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基督徒要认识一点，我们不能够违背神的旨意，不能够得罪神，不能够一边犯罪一边认罪，认罪过又犯罪。我们说过神的手是全能全爱的手，但是神的手也是什么？审判的手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。我们这节圣经要记住，有一帮人蒙恩得救过，故意犯罪，虽然明白正当的故意犯罪，结果他们就落在神的手里，受到神的管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敬畏神。我认识一位年轻弟兄，比我还小一两岁，前几年去世了，三十一二岁就死掉，得什么呢？肠癌。他为什么会这么年轻得这个病？我们去为他祷告。后来我跟另外一位负责弟兄说，你要审查自己，很多的病是从罪来的。开始他说我没有犯罪，他肾脏啊波饼都正常的，到最后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在意大利、已经申请他团聚，刚刚是这个移民批准，他就生癌症了。本来是两夫妻到意大利一同生活，结果就去不成。到最后他真的到最后痛得受不了了嘛，他就在生命承认了。他说妻子一个人在意大利，他一个人在中国了两年时间，他曾经有去妓院去犯罪。因为他犯罪的认识就落在神的手里，管教领导他非常苦。到最后里边癌细胞扩散，肚子胀起来的时候，他的大病失禁，后来每一天用纸巾去擦，血都擦出来，最后只能用海绵去擦。最后呢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最后还是死了。我那天在神面前，我说为什么他一认罪悔改了主啊，为什么你不赦免他医治他让他去世了呢？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主好像有个意识告诉我，就是给你做警戒的，警告你，一个比你年轻一两岁的人得罪神，神就管教的手落在他身上就死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手也是审判的手。有一些疾病不一定是神爱的试炼，是因为犯罪得罪神而落在神的管教当中，所以我们要敬畏神。所以大卫的一生也是一样，他上半生可以说是神爱的试炼，他的下半生自从他占了别人妻子过后，后来他的儿子骨肉相残，他被亚撒龙赶出皇宫，这些苦难可以说是因为人为的犯罪带来的一个罪恶的苦果。还有一次呢，他所顶百姓，所顶百姓是撒旦攻击的，后来给百姓带来的灾难。弟兄姊妹啊，因为他骄傲啊，君王的荣耀在于民多嘛，他后来他就想说说我有多少百姓得到荣耀，撒旦攻击他的时候，结果带来了灾难。所以一生大概就是三方面。所以大卫当心智的他三样灾难你选择的时候，大卫说了一句话，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四节，大卫对加德心智说，我甚为难，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。大卫还是认识神的手，神的手有丰盛的怜悯。如果我们真的忧伤痛悔离开罪恶，神是有怜悯的。虽然他被赶出了王宫， 神还是后来让他回到耶路撒冷重新住完。弟兄姊妹，我刚才给你提到那个弟兄也是一样，去年我回去又是到了那个教会，他们年就是去年底他们年终啊，就几百个弟兄姊妹把所有的亲戚朋友过来，就好像年终感恩聚会一样，我在那传福音。就是这个去世的弟兄的弟弟，他们一家人上来传福音，上来唱信首诗歌，叫做耶和华，这个耶和华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就这是诗歌。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，就是诗歌，我很感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弟兄去世过后，他留下妻子还有两个孩子，很小嘛。那么他的弟弟呢？这弟兄的弟弟身体不是很好，所以大约二十八九岁了，一直就找不到对象。结果在弟兄姊妹的安排底下，也有圣经原则嘛，哥哥去世了，弟弟可以娶嫂子。后来呢，他就跟嫂子结合，进了一个家庭。他们四个人上去唱这个诗歌的时候，我哭了。虽然神有管教，但悔改的时候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。耶和华的心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他有灵敏，感谢神。我想最后一点，终身的时间在主的手中。在 New King James Version， 他就是其实所有的英文我看过了，他的翻译都是 My times are in your hand， 就我所有的时间都是在神的手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仅终身的遭遇、终身大事在手中，我们终身的时间也在主的手里。我想很快的把它结束。第一，神的时间是最奇妙的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说，当日期满足的时候，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之下。主耶稣降生的那时间是最奇妙的，因为他刚好是整个旧约圣经完成，主耶稣一生的传记有了，而且呢刚好是这个百姓啊四百年的黑暗时期，他们对弥赛亚是最渴望的时候，属灵关系最差，然后又落在罗马铁血政权的统治底下，所以他们很盼望弥赛亚，并且生于当时整个希腊文化大一统的时候，也就是当时的希腊语言像今天的英文一样已经是非常普及了，是世界语言，并且是罗马帝国时期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这就是当主耶稣工作救恩完成的时候，使徒保罗这帮使徒传福音的时候，就在短短的三十几年时间，使徒行传一章到二十八章就能够把福音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一直送到地极。因为罗马已经统治世界嘛，希腊、马其顿本来都是独立的国家，现在呢成为罗马的一个直辖省，已经是跨国界，现在是跨省界，再加上交通这么便利，很快就把福音送开了。而且当时是雅各书都住完的时候，只有雅各书都来一次全民报名上册，那一次过后就没有了。这就一叫主耶稣能够从拿撒勒到伯利恒，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预言得应验。还有也只有罗马帝国时期才有十字架的刑法啊，罗马过后十字架就废掉了。为什么要应验基督耶稣定十字架完成救恩？所以你想一想，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基督降生啊？神的时间是最奇妙的，所以基督的一生要活在神的时间表里边。我想讲几个点。弟兄姊妹，第一，经历有一种感觉说，只要明白是神的旨意，我可以马上去做，对不对？是神的旨意，是不是可以马上做呢？不一定，还要等候神的时间。主耶稣来了，他说：“父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”主耶稣十二岁，他已经精通圣经了，他可以马上出来讲道。为什么等到三十岁？难道讲道不是神的旨意吗？是，但是他等十八年，三十岁受浸才出来讲道。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还要等候神的时间。第二，请问神会不会迟到？我告诉大家，在神的制定里没有迟到两个字。常常有些基督徒等啊，就觉得神迟了，神啊你太慢了，你迟到了。但是不是，举两个例子，旧约有个两年，新约有个两天。约瑟在监狱里28岁想出来了，想求那个酒政啊，你救我出这监牢。但是酒政把他忘了，过了两年30岁法老做梦才叫他出来。难道神迟到了呢？不是，如果是酒政叫他出来，约瑟充其量从伯提法的管家变成酒政的管家，有什么意思？但是现在呢，过了两年法老一做梦变成法老的管家，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所以等两年是有益处的。 还有呢，新约有个两厅，拉撒罗在生病的时候，主耶稣在所住这里人住了两厅。马大玛利亚都同样对主说了话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以为主迟到了，但是主说我没有迟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三次叫人复活，有一次拿因城是寡妇的儿子在路上，那个雅鲁女儿在房间里边。那如果主耶稣叫拉撒罗从死里复活，也是躺在板床上，有人说耶稣没本事，有可能他是晕厥了嘛？耶稣叫他过去刚好醒了。那么这是主耶稣就等拉撒罗死了四天，也不是三天，为什么？耶稣是三天复活，拉撒罗不能三天啊，夫子不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四天时间。而且呢，犹太人的感觉是，如果一个人去世四天之内，灵魂还在坟墓这里的，四天过后呢，魂就走了，就不可能再回来的啊，这是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啊。那主耶稣神的儿子，当拉撒罗死了四天过后，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很多人因拉撒罗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，所以这并不至于死，是要叫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你觉得成迟了，神啊，绿卡已经等了三年八年了，怎么还不下来？是吧？我等女朋友等了都已经等了二十八九岁了，怎么还没有啊？弟兄姊妹，你说我现在失业很久了，我这个经济问题为什么还没有解决？我的身体健康为什么还是没有得到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觉得神迟到了吗？不，神有他的时间表，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。最怕的是什么？我们不能走在神的时间之前。亚伯拉罕就是这样，他等神了，神应许他说：“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”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亚伯兰75岁就进迦南地，一直等到85岁，十年过去了，还是没有一个儿子。结果有一天啊，在创世纪15章，神对亚伯兰说：“你本身所生的要成为你的孩子。”亚伯兰知道了，以前我们现在高科技嘛，两夫妻不会生去检查一下，到男人问题还是女人问题，以前没有这样的嘛。亚伯兰以为自己生育有问题。但那一天神对他说，你本身所生的要成为你的儿子。亚伯兰就神说了，我会生的，肯定是撒拉不会生嘛。所以每一天过去就领受给撒拉看，你怎么不会生，你怎么不会生，就这样嘛，拎拉下来给他看。撒拉一生气啊，哎呀，谁叫我肚子不生就不会生，好，我给你想个办法，夏甲给你，我的使女啊，夏甲给你，生了孩子算我的。结果就生了什么？生了以实玛利。根据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这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神的旨意。亚伯拉罕等十年等不了了，结果他就在神的时间表之前做了自己的决定，以至于带来一生的后悔。直到今天，以实玛利的后裔跟以色列以撒的后裔天天在打仗，就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嘛。弟兄姊妹，冤家路窄，窄到一个地步，都是东耶路撒冷，不仅是那一块山头，而且是那一个圣殿。犹太人说这是我的圣殿，阿拉伯人说这是我的清真寺，到最后争到最后是一块石头，这块石头犹太人说约柜所在的地方，阿拉伯人说这是我的教主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。丁之美，你看世界窄到一个地步，就那一块石头，到今天打到现在。所以说真正行这个产恨格的不是白居易，而是亚伯拉罕。此恨明明无信期啊，生了这个以实玛利。为什么？在神的旨意，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做了自己的决定，结果神就生气了。86岁生以实玛利，一直到99岁，是三年时间，神不向他显现。这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血气肉体当中，你与神的交通就断绝了。直到那99岁，创世纪17章，神说：“亚伯拉罕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。”后来神应许他要生以撒，到亚伯拉罕100岁，最后呢，撒拉9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时间表。最后一点，耐心等候，必要欢呼。有的弟兄姊妹说：“我都等不了了。”特别我们在一种煎熬的环境当中，有的人生病很想得到医治，有的人思乡之情非常的浓烈，但是在这里身份下不来，与亲人不能团聚。在纽约一位弟兄一个人来这里，妻子来不了，绿卡下不来，公民下不来，16年两夫妻分开。你想想他等那个绿卡真的天天都等疯了啊！弟兄姊妹，有的人经济债务压在自己身上，为什么我还是这样子？为什么我的 再问题就解决不了。听知没？等到一次又一次，盼望变成失望。你觉得冬天要过去，春天要来临了，当时好像是漫漫的冬季，永不停止。你说我醒过失恋的幽谷，我会看到前面更广阔的草场，但是你觉得每一天都还是在人生的低谷当中，你会灰心的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你要学习耐心等候。诗篇三十一篇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一二七。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哀莫大于心死。你等到最后，你心都死了，不等了，你灰心失望了，你人生就失去盼望，失去动力了。这就是很多人自杀的原因。弟兄姊妹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坚固你的心。亚伯拉罕就是这样，每一天看天上的星星。对，亚伯兰后来神不知道把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吗？把那个撒拉改成撒拉吗？什么亚伯拉？亚伯兰就多国之父啊，撒拉是什么？多国之母啊，彼此叫名字就叫信心啊。那个九十岁，一百岁的老人被九十岁的老太婆生育都断绝了，对他说：“撒拉，多国之母。”撒拉说：“哦，亚伯拉罕多国之父。”这不自己笑自己吗？一个孩子都没有，多国之父，多国之母。丁子妹，当时他们仰望星星。有个牧师说，每一个天空的星星，亚伯拉罕看的时候，好像星星娃娃的脸一样，都在那对亚伯拉罕说：“阿爸，阿爸。”他就这么有信心。直到今天，神的话应验了。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是信心的子孙。全世界现在有20亿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凡以信为本的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天上的星那么多，海边的沙呢？当然，现在伊斯玛利有阿拉伯人也是亚伯拉罕子孙啊，包括以色列犹太教的，全世界的人，天上的星那么多，海边的沙那么无数，所以神是信实的，他怎么应许，世界怎么成就，所以你要只要耐心等候，一定会欢呼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心融化了，怎么办呢？我有天读这个圣经啊，我很得帮助。它的英文是什么呢？坚固你的心，英文是 and he shall strengthen your heart。就是说神会坚固你的心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力量坚固自己心的时候，神要坚固你的心。有的弟兄姊妹，做姊妹的丈夫在外面烂蛋，你觉得心死了，他什么时候能回心转意？不要灰心。有位姊妹，她的丈夫一直沉迷赌博，她最后把房子卖了给她丈夫还债。她经常跟我交通，她说心都死了。我说你不要灰心，你祷告，有一天神总会叫你的丈夫浪子回头。有的做父母的，子女在外面烂蛋，什么时候才能浪子回头呢？弟兄姊妹，坚固你的心，仰望耶和华。教会历史上有位非常有名的姊妹叫莫妮卡，她为她的儿子奥古斯丁祷告了多久了？31年的时间。31年的时间为奥古斯丁祷告，一直到奥古斯丁32岁，烂蛋的少年，公元381年悔改，一个烂子成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。耐心等候，必要欢呼。本来我们还有一首诗歌要唱的，我想时间已经过了，我们就先不唱。那么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有悔恤的话，我们再来有机会唱这首诗歌啊。就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，耐心等候必要欢呼。就像农夫一样等候田地里宝贵的出产，只等到得了秋天过去，冬天来到，冬天过去，春天来临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他特别是这麦子啊，结果呢，麦子就欢呼收割了。所以说啊，耐心等待，要欢呼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愿意将一生交在你的手里。我们终身的大事在你手中，我们终身的遭遇在你手中，我们终身的时间在主的手中。愿自己，愿所有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一生成为在主手中的一生，必将是蒙福的一生，荣美的一生。我们把所有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，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把时间交给弟兄。